我挺好奇，你比如说如果让你从今天开始往后看的话，看几十年甚至更久时间，你希望未来陈鹏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我希望陈鹏能成为 LV 这样的品牌，经久不衰，
经久
而
不
不是
衰。
希望说它成为一个快消新的品牌或者昙花一现的品牌。就我每天，你知道吗？因为作为独立设计师，大家，尤其是像这几年嘛，就是大家做到这样一个程度之后，天天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花无百日红。你作为一个品牌的灵魂和核心，你作为主创人员，你如何让你的品牌长红和长久？而不是说天天去做各种形而上的东西，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创意一步步的去落实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构建我们整个品牌的价值体系和哲学体系，
对的。
让我们的受众群了解这个品牌的时候，它不仅仅是通过卖产品去赚钱，而是通过我们的精神交流和文化的交流，是有种认同感和互动感的。
嗯，这点我非常赞同。那
对，
我也蛮好奇，你可以补充讲一讲，就是在这个刚才你讲的品牌哲学和品牌价值感这个部分，你们这2年都做了哪些事情呢？包括我知道你好像应该也跟用户互动也还蛮多的，对吗？
对，因为其实前期几年主要是在做产品上面和创意方面的一个拓展嘛，你会发现这几年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小展览或者一些联名。也会有一些像是在做一些综艺类的，就是让更多的一个受众可能会从另外一个侧面去了解到，哦，这个品牌它不仅仅是做产品的，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品牌。这个设计师他是一个他是一个 key opinion leader，他是一个先锋，是一个领袖。我是因为喜欢这个设计师，我是因为喜欢这个品牌的灵魂人物，我是因为欣赏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才会去热爱这个品牌。慢慢我们做了其他方面的一个。一个拓展和测试吧。
对，我也看到你个人更多的也要走出去，跟这个一些节目上面去参与一些这样的一些潮流节目。然后
对。
我觉得很大一点，很大程度上，很多人知道陈萌这个品牌，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跨界联名啊，这里面有我们很熟知的，就在运动界的这个 Number One 的这样一个老大哥的这样品牌李宁，而且你是连续几年跟他们合作的。所以我还觉得挺，这点是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因为跨界联盟很多人都非常关注。那你第一次的跨界联盟，你还记得是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吗？然后你，包括你怎么去看待跨界联盟，对于像你这样体量的这个精品的小众设计的品牌的这样一个带来的一些意义和影响。
其实我们跟中国李宁的一个合作啊，它是起源一支烟，我称之为它是一支烟的故事，它让我们走过了。就一支烟，让我们两个品牌互相走过了纽约，走过了敦煌，还有即将马上要走到的西藏。
是灵
就我
芝，
们做了，对对对，我们做了，就合作有4年了嘛，做了3次的秀的一个发布。就是接下来应该是在9月24号、25号的时候，在西藏再要再发布一个合作的一个系列。其实是因为起点是来自于就是18年那个时候。就2017年年底，天猫当时带了4个品牌出国去走秀，那个时候
对。
带了4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品牌嘛，像中国李宁、太平鸟，还有Clot，还有我们，其实4个品牌代表4个方向，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中国在向世界去传播、去传达哦，中国在各个领域、各个品牌方向是有自己很强的一个创意力。你像李宁代表的是运动，太平鸟代表的是时尚。然后，Clout 代表的是潮流，那我们代表的就是原创设计这一块。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在一个 studio 里面去 casting 模特，然后大家都累了嘛，工作累了，各个品牌本来都是分开了的，就是各自一个空间。后来累了之后，大家就下去抽烟。那时候抽烟就是正好就跟中国李宁电商的那个老板就是下去，他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一个摇滚青年，大龄摇滚青年吧，就是一个巨长无比的头发，扎了根辫。我当时说，哎，哥们儿，借支烟给我，我就借个火给我。那会儿因为在国外嘛，买国内烟很难买得到，就因为这样，就是 一个小小的一个契机就认识到了他。他说：“哎，我刚刚看到你那边在那个在彩排，在 casting，觉得你们品牌很酷很厉害，我们要不要一起玩一点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就
是。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就是造成了我们就是这合作现在已经有4年了，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2021年嘛。
你
所以
能
我
感
觉
受
得
到，
对。
对，能感受到他对你有什么，对品牌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吗？很明显的。
你是觉得，你问的是联名合作对品牌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
对，
是一个，让品牌从小众变成一个大众的过程吧。因为
嗯。
其实你论中国李宁跟陈鹏两个品牌而言，大家大众哦，你可能走到二三线、四五线城市，你抓一个人问，你知道李宁是谁吗？那他们肯定大部分可能你10个人里面抓到，你可能有4个5个都能认识李宁是谁。但你问他们，你知道陈鹏是谁吗？他们都不知道陈鹏是谁。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体量化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吧。同时，我觉得，对于大型的这种商业属性的品牌和我们这种小型的，就是原创性啊，或者就是独立设计师品牌为核心的一个运营模式的话，它是一种冲撞。就是我们当我们的就是创作理念和构建的思路和逻辑进入到大体系之后，你会发现。是两方是在摩拳擦掌。什么叫摩拳擦掌？就是很前期你会发现是很痛苦的，会经常会产生争论啊，会有就是双方会争吵啊，讨论一些事情，但都是因为对我们要去研究的方向和探讨的话题产生一个辩论嘛。你会发现，像大型的这种商业型品牌，他们所思考的是它整个的一开始它整个的设计企划，然后再到它的商品企划，再到它的市场企划，最后到它的销售渠道，整个一条线的穿成一个过程。啊，那你再反推过来，像我们作为独立设计师品牌，其实小而美，它有小而美的好处，也有劣势，就是我们从创作到销售，可能都集中于那么2到3个人，你很难让整个我们所创作出来的东西产生一个。更多的一个认知，其实，在跟他们这个合作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学习到蛮多的，你知道吗？就是第一个合作，我很庆幸我们第一个合作的品牌是中国李宁，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因为以前我可能是一个设计师的一个身份去，创作一个系列，但我不知道怎么把我这个系列去传达给我所需要 target 的受众群消费者。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哦，我设计一个系列。你爱买不买，你喜欢就买，你不喜欢没事儿。或者就是我不 care 说有多少人喜欢陈鹏，但是慢慢跟李宁的一个合作之后，我学会了就是如何去一点点学会从创意再到产品的逻辑，去再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让它会形成一种社群文化。你会发现，像这2年中国李宁他们的粉丝群、受众群。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像跟2015年到2018年那段低谷期来说，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一谈起中国李宁，哦，它是个具有潮牌属性、具有一种小众圈层文化属性的一个大众品牌。
对的，能够明显感受到，因为其实中国李宁也是在纽约时装周那段时间开始阴差阳错之下才做起来的，他们内
是
部的这
的，
样一个
是
系列。
的，是
但
的。
是不可否认，他们之所以能做起来，是因为整个他们团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团队，所
对
以，
对对，
对，我也
其
非常理
实
解。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他们在品牌的一个运营上面和市场营销上面，很懂得去帮设计师讲出来他们要说的故
这很
事，
难得，这很
这
难
很
得，
难，这很
这
难，
很
因
难
为对于大部分品牌来说，大家是做设计的是做设计的，做品牌是做品牌，就是双方没有任何的一个匹配度和一个磨合度，就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打的牌就会很散，那你每
得。对。
次就看像李宁他们去在做发布的时候，你就很强的一个，怎么说呢？你不论从视觉也好，从故事性也好，从他所要讲的文化也好，你会就很清楚的就知道，就是我要做的什么，不仅仅是说做国潮，那国潮里面我们做的是什么？中国文化里面哪一部分？就像其实去年我们 有去做敦煌那个系列嘛，就整个团队拉到敦煌那边去生活了20多天，天天跑到各个窟里面、各
非
个博
常
物
佩
馆。
服，我当时去了之后，我感觉到
对。
简直是不可 mission impossible 的
对
一个
对对，就那个时候
话。
拉过去之后，就会你会发现，哇，就是真正的是在从文化的角度，从我们中国最本土的根里面的东西去挖掘的东西，而不是说形而上的去表达了说哦，我们做了个中国文化，我们做了个飞天，我们做了个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其实这次西藏也是，像今年年初的时候，1月份的时候飞到西藏那边，整个团队大概15、16个人吧，去了将近快10几天了。也是一点点去西藏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个调研。
非常棒。